路加福音24章44到48节，我们找到以后弟兄姐妹们一块来念。好，我们开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很高兴今天有孙牧师再次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他的传讲的题目是预言应验。现在把时间交给孙牧师。
谢谢。亲爱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平安。今天的诗歌让我们再一次想到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也晓得我们所有的一切。他在复活以后啊，曾经来到这个世上向他的门徒显现。刚才诗歌颂赞复活得胜主啊，我们啊就一同的在灵魂里面啊苏醒过来啊，我们能够在复活里面见到主的面。我们一同曾经思想过耶稣基督凯旋的进入圣城西安城，就是他骑着驴进去的时候，那时候啊大家来欢迎他，接着很快就遭遇到啊当时他要成为代罪羔羊，为人舍身流血，要舍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啊。这样的主，他所经过的这一切，他的门徒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死，为什么死后三天要复活，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人能信得下去。感谢神，三天他真正的复活了，他复活向他们显现，向门徒显现，他们非常的喜乐。在这显现的时候啊，我们啊就看见他们成为复活的见证人。感谢主啊，上主日在我们的中间有18位啊弟兄姐妹为主做见证，他们啊受洗啊归在主的名下，他们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也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生命的主。因着这样的宣告啊，他们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在天上有极大的喜乐，在地上啊也有很大的啊喜乐欢宴啊。我们也看见啊，这一位主他来到我们的中间，继续施恩祝福给我们啊，让我们也能够参与各样传福音的事工啊。上周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郑伟昌郑牧师啊，他带领了啊7位啊弟兄姐妹一同到滨州啊传福音，他们是飞行布道，他们坐了飞机去了啊，很感谢主啊，在那里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劳苦没有白费啊，有7位啊弟兄姐妹在那里接受主啊，进入神的国度啊，我们为此要感谢，也为郑牧师的飞行布道事工啊继续祷告。啊，他在我们中间是我们的会友啊，他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啊外出见证神。上周五我们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啊全福会啊传福音的参会，是我们郭正平 Alan 跟 Alice 弟兄姐妹啊他们在那里负责的啊，他们传福音的热忱你们知道啊，他们不但愿意传福音有热心，而且他们有传福音的恩赐，我们感谢主啊。那天啊传福音有许多的人来到参会啊，在那里听见3位啊很好的见证，他们讲到他们的生命，其实还有几位也讲的啊，对我啊心里面有极大的啊震撼力啊，他们做的见证啊是在工作的场所上面看见我们的这一位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因此啊等到呼召的时候啊，有啊12位啊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 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啊，我们要为此而欢喜啊。郭弟兄他上次就是去年九月啊，他们夫妇跟我一起到南非去啊宣教啊，去看刘季啊吕润之夫妇啊，我们在那边啊看见他们那种传福音的那种热忱，那为主摆上啊，他们愿意冒各样的危险啊，在那一个环境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啊，他们在传福音，你们不能够想象到你在开车的时候随时可能被人拦截下来，然后就被痛打一顿，然后车子啊都抢走啊，在那里不是说这是故事，我们在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真正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被打的啊，倒在地上以后满头满脸是血，这样子爬到路上被人救回来，但是我们的弟兄他愿意在那里为主做见证，他们带领了许多的人信主。我们那一天去啊，虽然是一个栽培营，但来到我们中间那些慕道的朋友百分之七八十啊都接受了主啊。那一天啊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欢喜，他们中间有很多是博士生，有一些是博士后，我们感谢主啊，神的这个福音啊是有大能能够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啊。这一次在全福会的参会中间有很多啊是大家认识的，特别是以灵团契应该认得啊，我们的 Howard Lee 啊，就是新世界的老板跟他的太太 Anna， 我们很感谢主，他们两位啊，当天都接受主啊。这是我们刘天华弟兄胡伯恒他们夫妇啊，他们经常在那里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传福音啊。实在是我们应该要举起我们的手啊，来赞美神，也要啊举起我们的手，带着啊神给我们的话语，神给我们的经历啊出来啊，向主做见证。好，我们过去所讲到的复活，我们今天还要再继续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怎么告诉他们这个圣经上面的事情。两千年前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啊一同啊低头祷告。父神，愿你就在这个时刻，你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全人，充满我们的会众。主啊，我们一起在这里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愿你圣灵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让他的名被高举，让我们只看见耶稣，不见到任何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复活了以后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让门徒想起来他曾经讲过这些话，来告诉他们，要告诉他们什么话呢？他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也就是说，所有这本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所讲到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没有一句是可以落空的。那你说也许他讲了好几句，五句、十句、一百句，不，他这整本的圣经里面都讲他耶稣基督的事情，关乎他的事情，有关他的事情，每一件都要应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摩西的律法书以及先知书跟诗篇是什么意思呢？这包括所有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摩西的啊，我们讲到的五经啊，这个五经里面我们以为律法就只有这些，其实不只是这些，其他还有在先知书里面，在他们的历史书都包括在神使用先知所说的话，然后还有智慧的文学，这智慧就包括诗篇、箴言、传道、雅歌啊，还有约伯记，在我们啊这个更正教的圣经里面把它算成智慧书啊，这些智慧书都在啊诗篇里面。但犹太人里面它的分法有稍微有点不同啊。今天不是主日学，我希望你们来参加主日学，我不会在这里跟大家讲很多关于圣经上面的分法，但是你们需要来参加主日学。我们现在真的是希望过不久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班，你们没有信主的人啊，可以啊来到我们的中间啊，我愿意跟你们花时间，也许你就一个人，我愿意跟你花时间好好的跟你讲圣经。这个叫做啊这个慕道班啊，还有一个班叫是初信，你们受了洗的，你们通通要到这个初信的班啊，你们要到那里去好好的学习圣经，有系统的学习圣经。然后我们还有再继续升上去的时候有粤语的 的班，还有这个国语的班，将来国语的班还要再分成其他不同的班。我们要熟悉神自己的话语，因为神自己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自己的话就是我们圣灵的宝剑，你没有宝剑怎么能够在这个世上与撒旦征战而得胜呢？所以因此我们要有神的话。好，我们今天很快的来看一看摩西的律法书。摩西的律法是什么呢？犹太人认为摩西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在犹太人眼中，摩西是第一位也是最大的先知，就是摩西摩西他来到这个颁布律法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都害怕害怕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因为带着权柄，神跟他面对面的告诉他，这是我要你们谨守遵行的律法，如果你遵行必然蒙福，如果你违背必然遭到许多的刑罚。这些刑罚不是神要刑罚他们，是说如果不刑罚你们，你们得不到益处。所以律法是对人的一个保护，对人的一种爱，对人的继续不断的指引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一生行在神自己的旨意里面，好叫我们终究享福。这是律法耶稣说你们信摩西，因为他的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6到第47节，耶稣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信摩西，但是摩西的书上写的是我你们怎么不知道呢？律法是神对人的要求，但是以色列人看不见这个律法，跟摩西跟耶稣这三个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前两个他们晓得，但是他们并不真正的知道摩西只是一个传递律法的一个仆人，真正那一个隐而过去了以后本体的真相是基督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了有一些人他们好久不见了，我们做前几天有一位同学来到我这里他是我们在神学院的同学，他不但神学院同学，他的博士也是跟我同一个学校的他是物理的博士，后来奉献传道陈牧师陈龙瑞牧师他来我们中间15年没有见面他就把一些东西给我看看一下看这是我的儿子这些是我所有的一切这十五年的经历，我就也给了他一些东西，我说这是照片，这是照片有几张照片我平常很少带在身上，其实我身上只带了一张照片是主耶稣基督的照片，已经带了很久了。人家说主还很有形象的，你这个跟天主教不是一样不是的，我们不是看他真正的形象，他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他真正的，不是要让人看见一个有形体的其实神是个灵他今天复活以后，你我看到他的时候不见得看他复活的主，你会认出他，但是你会认出他的爱，认出他的钉痕，认出他的公义圣洁，这才是我们的主，不是有形的。你随时带的是谁呢？不是看得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本体的真相，我们就不必看这个他的照片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见到了那复活的主，我们就不必去看这个律法书了。也就是说我们外出的时候，我们带着家人的照片，我们看一看的时候心里面很得安慰，我回家以后不必再去看那个照片，你看到真正的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旧约跟新约中间的区别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书，它是要让我们这个人知道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不能够胜过罪恶这个律法的要求是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神，而且要爱人如己，这就是所有律法跟先知的总纲。你说神，我们信的是什么？信就是爱神爱人。当你去爱神，你就能够爱人。你没有神的生命，你爱神是不可能，爱人是有限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这个人甚至最爱的还是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发生了。人人都爱自己，因此彼此不能相爱。但是如果我们爱神也爱人，我们就可以发觉我们领受的爱更多更大，就是神的爱跟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我们需要真正了解，律法是来祝福人的，不是来控告人的我们晓得这个律法的要求，谁能够 达到呢？没有人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因为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你我不能靠着行律法称义，但是不是说你我不能称义，我们都是靠着恩典，靠因着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的缘故，我们啊今天在神的面前白白的称义啊，白白的称义，对不起啊，白白的称义并不是说啊我们的主没有付代价，他付了最重最重的代价，因为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七章啊第五章十七节里面这样说，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啊，乃是要成全啊。他讲他如何成全这个律法呢？律法啊是啊神所颁布的，就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的，都要成全啊，这是神所命定的，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改变这件事情。连神自己说，我所说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一定要成就我定义要成就的这个律法，就是要刻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心里面怎么刻下去呢？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是唯一成全的律法所有的要求，他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恩典里面，我们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因着他极大的恩典。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如此说，没有人能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律法的功用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以律法并不是把我们推开，只是要律法不要基督，乃是把我们带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律法在圣经中间加太书啊三章二十四节讲是训蒙的师父啊，他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有人领到，领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这个律法。律法让我们知道那个要求实在太高了，我们无法做到啊。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的，你们说不可贪心，你们每一个人贪心就不行，你们不可犯奸淫，而不是说要必须要去啊这个犯这个在身体上面犯的奸淫，你在思想上面有不好的念头，通通都是犯奸淫。这是主要我们好好的来思想的。律法本来就是一个要彰显耶稣，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唯一之路。你说是吗？那我也许那些不知道律法的人，他们也可以。不，律法的功用，神已经放在人的良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这是律法的功用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啊，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会知道要什么是违背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人自我很重啊，我们非常骄傲自大，我们这个人会把我们的利益放在最前面，我们不顾别人的利益啊，在危机的时候才会显出来，平常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像人啊，可是在难处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啊，不是这回事情。但是只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把我们的利益放在前面，感谢神。先知书呢？先知书是什么？先知是谁？先知好像是说预言的，未卜先知，其实不是，先知是说为神说话，神感动他什么他就直接说出来，这叫先知。当然有一些是讲出来的话是未来的事情，有一些是现在的事情，还是有一些是过去发生的，但是你不明白的，他们为你讲解清楚，这也就是先知的功用。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叫做先知。圣经中间啊，在撒母耳以前，有许多的人也是神所用的先知，就是亚伯拉罕，神就告诉他说，你要为啊这个王啊祷告啊，就告诉这个王说，他是先知，他为你祷告，你就会啊疾病得痊愈。啊，就这么简单，他全家就得了痊愈啊！这个是一个先知啊的功能啊。先知雅各也是先知，他为他十二个儿子说预言，一句都不落空的啊。这是因为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啊。我们也看见还有女先知呢啊，亚伦的姐姐米利安，当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过红海，他们起来摩西的歌，将来我们都要唱，在启示录里面有摩西的歌，就是蒙拯救，脱离法老的手，脱离世界的王的手。啊，进入神的要带我们进去的应许之地啊，过了红海，我们得救了啊，在那里米利安女先知，神在圣经上面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讲到第十五章二十节，讲到女先知， 米利亚，他带领的妇女来加入摩西赞美神的行列中啊，感谢神啊，神自己要做的事情真是非常的奇妙，在圣经上面所有的原则都在那里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啊。当时啊，还有一位啊，最重大的一个，我刚才讲的第一，而且是啊最有声望的啊，这个先知就是摩西，因为他讲了一句话，他在啊《生命记》第18章18节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一样的要来到我们的中间。”他讲的是耶稣基督要来了，这所有的先知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等到撒母耳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更清楚的表达。所以为什么说撒母耳起啊？自从撒母耳的这个日子起，这些先知书上所写的都是讲了耶稣基督的事情。撒母耳他自己所写的书就是《撒母耳上下集》，在中间他讲到大卫啊的后裔要做王，不但做王，而且做王直到永远。啊，也就是说大卫的宝座必坚立直到永远。如果不是出于神，谁敢讲谁的宝座谁的王位直到永远？没有一个人可以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只有一个宝座，只有一个国度是永世无疆，千万不要失掉了这个机会，跟这个国度擦肩而过，永远无分，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必须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我们说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时间，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看神要说的话啊。是的，大卫乃是耶稣基督啊的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又是大卫是耶稣基督的先祖，他怎么又是他的祖先又变成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呢？啊，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明白。所以因此啊，我们来从先知书上面来稍微看一下先知书。我今天要用几段的圣经啊，你们啊有的可以记下来啊，要翻的话可能来不及，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啊，我们就很快的要来啊看一下这个先知。第一个在撒加利亚书11章13节啊，里面讲了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长出来的苗裔啊，这个大卫他神曾应许他，你的后裔永永远远做王啊。第二个在耶利米书23章第5节，那你讲了基督是公义的王，他是公义的苗裔，他执掌王权，他行事有智慧，而且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因此以公平公义执掌王权，他的国度永世无疆，没有一个人能够宣告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在先知书里面又讲到，在撒加利亚书继续讲到啊，十一章里面啊，他说耶稣基督啊，这个他将来是怎么样的被卖呢？他是被卖的时候30块的啊银子，30块钱卖给摇户，也就是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必须30块钱。哎呀，我们说那么多年了都没有的物价调整，对不对？也不知道，圣经上面就是写的非常的清楚。你如果是先知，你的手就软了，就不敢写下去，说呀这个情形几千年，不要几千年了，20年后你就不敢说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的话不会改变啊。耶稣基督被害的时候，在但以理书啊9章26节，我常讲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被杀害的那一年那一天都是圣经上面所预定的，早就讲好了，几百年前就讲好了啊。不但是如此，在但以理书啊9章26节讲到耶稣基督必须在圣城里面死，耶路撒冷怎么可能呢？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死？圣经上面早就预言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不是随便的死，他是要为罪人死。今天你我都可以说我死了死了算了，我们到神面前去更好，可是不是，你要为罪人死，你我不可能，因为我们是罪人，不能为罪人死。好，我们就看呢，在他以赛亚书53章啊，今天我没有时间讲53章，但是53章里面讲到很多啊我们都无法了解的，中间有一句特别摸着我的心，他说谁想他受鞭打，谁知道他受的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恶呢？今天是我的罪恶 我的罪过使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到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那个刑罚不是你我所能承受得住的啊！因此我们看他在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亲自的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40节，他说约拿的神迹是最大的神迹，没有任何一个神迹大过这个神迹，因为他预表人子必须第三天复活。这就是讲到复活是最大的神迹。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在你身上发生才算，在别人身上发生就不算啊！不要这样去看啊！神迹随着那信的人。好，我们再看他第三天复活了以后，耶稣基督啊，他必须要做一个亲自来寻找亡羊的人。他复活以后，他亲自来找我们。你今天你我信主都是神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神。我们找不到他了，我们也不想找他。那神亲自来找我们，当他叩门的时候，你开门吗？你愿意吗？神来到人间，他在以西结书34章第11节里面讲到，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今天我们都是被主亲自找到的，因此我们心里面要心被恩感。很快我要再讲到诗篇，因为诗篇是一个人心灵的发表，是经历神的人，他要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就讲出神的话，讲出他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生命里面的连结，让啊这个神跟人啊中间的关系到最紧密的一个程度啊。这个诗篇我们就讲到诗篇22篇哦，我要讲几处的圣经，这太多我们没有办法讲，我就讲几处的圣经。22篇第1节，那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我的神，不是第一句话，在十字架上面他说了这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我很不能了解，是第一句我不能了解的话。我记得这句话说，我说神怎么会离弃神呢？他本来就是神，怎么会离弃他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诗篇22篇第1节里面讲到的，这件事情必须要成就，神必须把所有的罪过，我们的罪过都归在他的身上，让他像是代罪羔羊，而且变成罪，不仅是肩负罪，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成为罪的本身。这就是铜蛇的意思，当摩西在旷野取蛇的时候，只要人仰望这个蛇，这个蛇被挂起来的时候，被咒诅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啊，所有仰望的人就得医治。我们今天也就是这样仰望耶稣，我们因此得到医治。圣经上面全从开始到末了一气呵成，绝对没有一段是让你觉得啊这一段跟别的地方不能吻合的，只是说我们要不要来听啊。第二个我们来看人弃绝基督啊，当时在十字架上啊，诗篇22篇第7节第8节，那些人摇着头不屑的说啊，你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你吗？耶和华就喜悦你，那他就搭救你啊，为什么他不救你啊？你要晓得我们是人，为什么耶稣是神？因为当人这样讲的时候，他没有从十字架上立刻跳下来，这是感谢神的啊。诗篇继续那一篇第14篇，他讲了，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被挂在十字架上，被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那骨头都松开的那种痛苦。今天有些人弄伤了以后，我们中国有那个跌打损伤，对不对？我们跌打损伤，有些人我去弄过，那很痛啊，他是拉拉拉拉，就说把这脱臼又把它弄好了。我就想到说，主被拉成那样的时候，他的那种痛苦，他想着我们，他想念着我们，因为他不能不受这样痛苦。如果是我们，就说不干了，我今天下来了，我今天要的把你们这些人全部都除灭了，而且我要回到天家，说证明一件事情，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完全没有一个人值得被拯救，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做神的儿女。但是他不是这样，他是神，他来到了这个世上，他临死的时候，他的精力是完全的啊，像这个耗尽。你晓得吗？他死的时候是枯竭而死啊，他不是随便死。在15节他说，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被安置在死的尘土中。他被设立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诗篇22篇16节这样说， 他说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骨头都能数过，因为他的里衣外衣全部被剥去了，外衣人家拿去了，是啊，这个把它啊分了，分开好几片，里衣是非常好的一片，他们啊研究来看谁要得那一块得到，这都是在诗篇第十二十二篇第十七节里面所说的，他们能够数他的骨头，谁能够数自己的骨头呢？没有人能够数自己的骨头，只有肋骨你才能数，这个肋骨啊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看到。你晓得圣经上面就这一篇诗篇里面不但如此，还说他末后必有后裔要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啊，在第三十节里面，而且他们在三十一节讲到要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也就是未来的人，而不是现在的人，而且要指明这个事情是他所做的。啊，弟兄姐妹，其他的我们不用再讲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讲了。啊，这个诗篇一共150篇，啊，每一篇对我们都是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没有一篇神所说的话是不重要的。啊，但是我现在要在这里跟大家讲啊，最后啊诗篇中间17篇啊里面第15节，那是讲到耶稣基督肉身复活以后。肉身复活，今天有很多人说耶稣复活了，他灵复活，他肉身没有复活，他带着肉身来的，他跟他们这边讲的，他们有鱼他吃了，在他们的面前吃了，而且我们这些人必须在肉身里面复活。我们肉身复活是什么？我们得到一个属天的身体，这个在诗篇第十七篇第十五节里面早就说了，至于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的时候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里说见你的形象是得着你的形象，得着你的形象，今天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将来站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感谢主，昨天我要在长青团契里面，我们领受了一段信息，是孙牧师讲的，是孙牧德牧师，不是我啊。他来到讲到我们，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在郑州那一带，他很小的时候高中刚毕业啊，还有另外一个在啊，大学二年级，他们一起啊逃避这个日本人啊，在许多许多啊这个追杀的时候啊，他们啊所有的行李都被人抢光了，那些土匪强盗都把东西全部拿光了啊，他们两个什么都没有了，跟人家要了一点衣服，就是把他们就还了他们，但钱都拿光了。他们走到一个城里面啊，就碰到啊一位啊从圣公会来的啊宣教士，他是在内地会，但是是属于圣公会的。他就啊，就他们就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就给了他一点钱，给了他们一点钱，让他们能够啊继续往前去，就到洛阳。他到洛阳以后，他身上有一点金块哈、啊，一点金块，他就答应他说，我到了那里换了钱，我就会寄回来。啊，于是啊他就到了那里，他就想想他是我们是属主的人，他就把他钱寄回去。寄回去，啊，就这样事情就过去了。多少年后，有一次孙牧德牧师啊，他做一个见证的时候，他就说当时我们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会帮助我们，所有的这些妇女们除了我们两个以外都被人家强奸了，都被人家杀害了，而且东西抢得光光，他神保守我们，而且啊有一位宣教师啊 Miss Clark，他一生中间都没有结婚，就在中国服侍，就把他那个钱就给了我们，借给我们，因此我们才有盘缠到了洛阳。他讲完了以后，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当时在座听的就有一位，就是 Miss Clark， 他就来说，我真的很高兴听见你，因为当时我给了很多的钱给人，一个都没有还，他说只有一个人还，就是我们的孙牧师跟我们讲，他说他今年85岁，仍然到各地去传道。他想到，如果那一天他拿了这个钱没有归还的时候，他做那样的一个见证是何等的丢脸，他能够做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复活的见证？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来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站在天使的面前，神会说这是我的仆人，是有见证的，是的，这一段的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整个的全世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主啊，
你赦免我们，用宝血遮盖我们，我们都有亏欠，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重新立志，让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求主你祝福华府基督教会，我们在这里即将要庆贺啊，你要在我们中间啊有49年的时间，你设立的教会，主你负我们完全的责任，我们只需要到你面前谦卑俯伏，愿意跟弟兄姐妹同谦卑的奔走灵城，互相扶持，彼此带到，互相赦免。谢谢主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